天有不测风云啊，早上呢还是阴天，然后心情也不是特别好，然后呢现在又阳光普照了啊，感谢神，天有不测风云。让我们一起开始祷告啊。上海天父，感谢神让我们召聚在这里，可以一起诵读你的话语，领受你从天而来的智慧，让我们知道你坐着为王，这个世界乃是由你掌权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一切必须行在你的榜样之上，我们才可以活出一个丰盛的人生，也希望借着你的话语照亮我们前行的路程，也保守尚未来到的弟兄姊妹，保守他们一切的心思意念、身体的健康，这一切交托在主你的手中，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做人容易吗？做人到底是为什么？前些日子呢，看电影岁月神偷，岁月神偷啊，让人唏嘘不已。电影里面呢，爸爸是个鞋匠，他看着鞋子说啊，鞋子半边难啊，海子呢半边难啊，因为鞋子左半边呢是个格子，而难字的繁体字呢左半边也是个格子。太太就摇摇头说，鞋子还有半边家呀，原来鞋子呢右半边跟佳美的佳字呢是一样的。做人呢是不是跟做鞋一样，半边难也半边佳呢？岁月神偷里面的爸爸辛辛苦苦做鞋子，赚不了几个钱，还要给警察呢，香港皇家警察呢交保护费，好不容易供大儿子呢读到了名校黄仁书院，大儿子呢样样拿第一，想不到呢突然又得了血癌白血病。爸爸呢辛辛苦苦给大儿子凑药费，又突然间来了场大台风，把整个家呢吹了个稀巴烂，鞋子呢飞了一天一地，最后呢大儿子还是死在了医院。没几年呢，爸爸也积劳成疾呢过了身。唉，做人真不简单，做个香港人真不简单。我们基督徒呢，做基督徒是不是处处有主恩典，事事有主保守呢？很明显不是如此。我以前去的那家教会啊，要报告的事项呢比较多，报告单张左边呢就写着谁谁谁结婚啦，谁谁谁喜得贵子啦，谁谁谁出国留学啦，感谢主的恩典，主的保守，阿们阿们。然后呢右半边印着谁谁谁得了癌症，谁谁谁要做手术，谁谁谁去了菲律宾再没回来，求主医治，求主垂怜，阿们阿们。每次听到这里呢，我就觉得我整个人都要分裂了。我想问神呢，神啊，你到底要我们做什么？神啊，你对于人到底你安排了什么？ 人在这个世上行走几十年，回过头一看，做的最多的事情呢，就是睡觉、吃饭、饮茶，当然呢，还有工作。不忙的时候呢，就烦；不烦的时候呢，就忙。前几天呢，上查经班，一个姊妹分享说：“哎呀，这个姊妹现在正在台下。”她说她忙的都忘记给孩子交午餐钱了。开学第一天，学校打电话问她，说：“你这个儿子呢，这个学期还要不要吃午饭啊？”她跟我说：“你看我现在记性就这么差，胃又不好，腰椎间盘又突出。”哎，想想真是命苦啊。我也常常问神，神啊，你让我降生到这个世上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人生的问题呢，答案千百种。佛陀悟到了道，佛陀悟到了空，老子呢找到了道，马克思呢想到了唯物主义，那我们基督徒呢，我们基督徒又找到了什么人生答案？对于人生，要知道基督徒找到了什么，我们就先看看耶稣基督找到了什么。好，然后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这段非常非常离奇的经文，马太福音三章十三到十七节。这段经文之所以离奇呢，是因为呢，他讲的是耶稣还没有传道之前，去找施洗约翰受洗的故事。这并没有什么离奇，最离奇的是呢，当耶稣受洗之后呢，天开了，神的灵如鸽子落在他身上，天上有声音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”三位一体的上帝呢，同时出现在一个画面，这在新约中呢，绝无仅有。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如果大家细心的话呢，发现同样的话还出现在马太十七章第五节，一模一样的话。那个时候呢，耶稣登山变相，从云中有声音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”如果说呢，耶稣登山变相时已经传播了福音，大行了神迹，广收了门徒，所以得父神的喜悦，那还好理解。但这一次呢，这一次神说喜悦耶稣，究竟喜悦什么？神说这个话的时候呢，耶稣还没有开始传道，他在受洗胜过试探之后呢，才开始传道。所以这个喜悦呢，一定不是喜悦耶稣传道三年半的工作考评。那个时候呢，耶稣还没有行神迹，还没有医病讲道，也没有大队的群众跟随他，还没有什么工作表现出众。为什么神会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？”我想呢，大概有如下几个原因。第一，神喜悦呢，他到约翰那里受洗，并说呢：“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。” 耶稣基督呢，在这些礼仪小节上也愿尽人的本分，这证明他降世为人呢是甘心情愿的。他以一个人的身份来到约翰面前受这个悔改的洗礼，这并不是说呢他承认自己有罪需要受悔改的洗礼，这是表明啊他要站在人的身份上履行神对人的所有规定。约翰是什么人呢？约翰就是那个在旷野大声呼喊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的人，他是神的开路先锋，他是为后面的元帅呢来扫清障碍的人。所以呢约翰脾气不小，约翰脾气不小，当他看见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都来受洗的时候呢，他就骂他们毒蛇的种类，谁指示你们来逃避将来的愤怒。他脾气这么大，如果今天想安利做牧师的话呢恐怕不容易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今天台上站了一个牧师，然后对着大家说毒蛇的种类，谁指示你们来逃避将来的愤怒，我想台下听众呢肯定跑了一半。约翰为什么这么严厉啊？因为他所行的呢乃是悔改的洗，是要人痛下决心悔改，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，所以他呢会很严厉。犹太人呢一般是地位高的人呢给地位低的人受洗嘛，施洗，但耶稣基督呢并没有罪，并不需要悔改，他为什么要到地位比他低的约翰那里受洗呢？我想呢他来约翰那里受洗是因为他要顺服天父，他要谦卑自己，完成天父给这世界所定的礼仪，近诸般的义。这个义字啊，原文的意思呢就是做礼仪来解的，礼者义也，上帝的礼仪律法就实实在在体现了上帝的义。这点呢跟我们中国人很像，我们中国人很强调呢守礼，一个人做事呢不讲规矩呢我们会骂他无礼。比如说小孩子看到了那个大人，你说叫叔叔他不叫，你会说你怎么这么无礼呢？犹太人也是这样，他们很注重礼，很注重律法书那说的那些礼。耶稣来到约翰面前受洗啊，他想表明自己呢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犹太人，所以他也按律法受洗。我想呢约翰来，耶稣来到约翰面前把他高贵的头颅呢低下来受洗，这一幕呢非常感人，因为这一幕呢他不但守了律法，这一幕他还表明呢他是愿意守神给人定的礼仪，他愿意认同我们罪人做人的一份子，而不是做一个高高在上的神。我们的神是个有血有肉的人，这一点非常感人。基督教非常感人的地方就是呢，我们的神有血有肉，我们的神同时也是爱我们这些罪人的人。大家记不记得拉撒路复活的故事啊？很熟悉啊。耶稣知道拉撒路死了呢，他看见玛利亚哭，就心里悲叹，又甚忧愁。他看见拉撒路死了， 他并没有非常得意的把众人分开，说：“哎，让开，让开，让我来，让我来，让我来显个神迹给你看看，哭个啥？他终究会复活了吗？”他没有这样，他看到其他人哭了，他跟其他人一样哭了，看到人就说呢：“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的恳切。”这就是基督教的爱。基督教的神呢，没有站在道德高地指责我们说：“你们自己犯罪，死是你们自找的。”没有，他完全没有，他自己降世为人，谦卑地体验人的苦难、人的感情、人的挣扎，并且受洗，把自己放在死地。我想这种义呢，不是那种居高临下的义，这是一种呢满带恩慈、满怀顺服的义。这就是耶稣呢蒙天父喜悦的地方。第二，我想神不仅喜悦呢耶稣顺服律法，以人的身份到约翰面前受洗，神更喜悦耶稣呢出来传道之前的30年都尽了诸般的义。也就是说呢，耶稣在前30年呢守全了神给犹太人的礼仪，他受过割礼，他敬重神的仆人，12岁那年呢就坐在神的殿中听教师一面讲一面问，在人的地位上呢来受教，虽然他什么都知道。更重要的是呢，他道成肉身，在拿撒勒这个小地方，一个连加利利人都看不起的小乡村呢，做一个平凡的人，30年在家里面尽孝，无声无息，却处处都尽义，这才是最不容易的事情。人是很麻烦的。人，耶稣是个木匠，木匠的工作呢很辛苦，一方面要侍奉母亲玛利亚，另一方面呢耶稣是长子，要照顾5个弟兄姊妹，一家的长子呢不好做。以前呢很多人家里都有弟兄姊妹好几个，我想香港更加是这样呢，长子长女呢总是最吃亏的那个。父母生第一胎呢没经验，不太会照顾小孩，所以长子长女呢吃的苦也是最多的。等到生了小儿子呢，父母就有经验了，就不同了。所以圣经里的小儿子呢一般都是娇惯的。耶稣是长子，他的成长呢肯定吃了不少苦。我记得看那个电影啊《受难曲》The Passion 里面就讲到耶稣呢做木匠活，做木匠活很辛苦。我小时候呢还看见有人是打家具啊，不是买家具，是做家具，然后木匠呢就挑着沉重的担子呢到处去找人呢做家具，很重的那个担子。但更重的呢是一家的生活担子。我想呢耶稣要照顾母亲弟弟妹妹，生活担子肯定不轻。他不是说我做传道人我就不要来照顾家里了，不是这样的。但这么重的担子呢在电影里头啊，他还有母亲呢精心打造了一张桌子， 虽然玛利亚说耶稣啊你打的款式不流行啊，但从玛利亚的眼神里头呢，我们看到啊他对耶稣的孝心的喜悦。耶稣就是这样的，尽他做长子的本分，尽诸般的义。除此之外呢，耶稣生长在小乡村那种地方啊，自然环境简单，但人的环境呢却很不简单。我小时候呢去乡村过暑假，发现呢乡村里头是非多，大家呢不做事又不赌钱的时候啊，就开始讲是非了。三姑六婆，前村后村，谁家偷了菜地的菜，谁家偷了邻居的鸡，谁家的孩子呢不学好没出息，谁家的女人偷懒不做事，谁家欠钱不还钱。听得多了，你会觉得这世上呢没一个好人。但你想想看，我们的神耶稣呢在这样的乡村长了30年，听了多少世间的是是非非，看了多少人性的丑陋呢。有时候啊，大的打击容易忍耐，长痛不如短痛，但是小折磨不断呢却实在让人烦心不已。整整30年，耶稣看着他身边人的种种小善微恶，看着这些铁石心肠将来要把他推下山谷的人，我不知道耶稣的心情会怎么样。我记得几年前呢，我第一次去杭州呢做福音事工，心里面呢满是侍奉内地同胞的热情。我去深圳坐飞机的时候呢，安检完之后呢到候机厅登机，在排队的时候呢居然有人插队。我跟他说啊，登机又不用赶时间，你为什么要插队呢？他看着我对我说，因为我素质差啊。我当时真是又好气又好笑。在飞机上我心想，这就是我要去侍奉的人群吗？这就是我要去传播福音的人群吗？这样的人我能爱得起来吗？我当时心里一阵彷徨。现在想呢，耶稣要面对人30年，他的心情呢只会比我更差，但他还是要去爱人，还是要按神的话无声无息把自己隐藏30年，又按神的话出来传道3年多，直到为人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之所以如此呢，是因为他顺服神，努力尽诸般的义。这也正是神喜悦他的地方。第三，神喜悦耶稣呢谦卑自己来做万民的榜样。耶稣说呢，因为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。他说的是我们，不是我。主耶稣这句话呢不是单指着他自己说的，也是指着我们说的。这句经文告诉我们呢，我们也需要信而受洗，同耶稣基督一样，同死同复活，靠着他的榜样向前走。基督教跟犹太教呢 很不同的地方，是耶稣基督呢带给我们的不是律法，是榜样。榜样呢不是规定我们一定要做这个，一定不能做那个，榜样不是规定，榜样是一个路标，是让我们去学习的路标。中国人说呢，有样学样，就好像父母呢教育孩子啊，你规定他不能做这个，一定要做那个，他未必听你的。但你自己是不是以身作则？你自己是不是抽烟喝酒讲大话呢？孩子呢是一定会学的。你呢就是你孩子的榜样。小孩子性格形式呢有父母的痕迹，不仅仅是遗传，也是他跟你朝夕相处呢学回来的。耶稣基督呢就给了我们这样的榜样，他30年无声无息孝顺父母，忍耐罪人，并爱他们。他虽然没有犯过任何罪，却愿意顺服天父的律法，来到约翰面前受约翰悔改的洗礼。他虽然拥有神的能力，却处处谦卑自己，无能地死在十字架上。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榜样。圣经不仅仅是一本关于律法的书，圣经更是一本关于榜样的书。正如希伯来书说，亚伯拉罕因着信，在还不知道前路如何的情况下，就离开了本家本族。因着信，在试验的时候就把儿子以撒献上。因着信，挪亚在未见洪水之前就建了方舟。因着信，摩西的父母冒着生命危险收藏了摩西。更不用说因着信，玛利亚就童女生子。我想呢，无论是先知还是妓女拉合，无论是大卫王还是摩押女子路德，圣经到处是这样信心的榜样。而耶稣基督他尽诸般的义，就是要给我们最顺服最美好的榜样。这也正是神喜悦他的地方。讲到这里呢，我想再回到我们开始的问题，做人到底是为什么？或者说呢，做个基督徒到底是为什么？现在呢，基督给了我们答案，跟随他的榜样，尽诸般的义。在世为人呢，真不简单。每天我们上班下班，每天我们在办公室忙碌，我们挤地铁，我们做研究功课，我们教育小孩做饭，我们看病，我们送别要死亡的亲友，我们探访，我们关顾，这些琐碎小事天天在这个小小星球上上演，日复一日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们或许常常会想，这就是我们的一生吗？但借着圣经的话语，我们明白，我们在世为人辛苦所做的一切，婚丧嫁娶，生离死别，都是为了尽诸般的义，都是要像主耶稣一样谦卑顺服，守人间的礼仪，尽诸般的义。总有一天，我们会如保罗所说，那美好的仗 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那时天上必有声音说，你是我所喜悦的。感谢神赐给我们这样的盼望，感谢神。